大家下午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们会复活，我们会复活，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主题。在几个星期前 ，Henry 请我准备一篇经文，希望能够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鼓励大家。我选择了这一篇，但我今天是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和大家讲的，因为这篇经文太有挑战了，太重了。如果这篇经文是真的，如果我们会复活，那每一天我们就算是死的也是活着。如果它是假的，那每一天我们就算是活着也是死的。这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的劝告，给我们的警告。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第十五章的一到二句。十五章的一到二句，他说：弟兄们，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向你们讲明，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，并且靠着它站立的稳。你们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，就必靠这福音得救，不然就是徒然相信了。大家看见第二句，这是一个选择，就是说得救的只有一种人，只有一种基督徒，就是持守福音的人。只有一心一意坚守到底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三心二意的不是。坚守是坚持，是不放弃，是洪水来的时候你紧紧抓住的那个救生衣，不能松手，绝对不能松手。不然后果就是突然相信。不要突然相信，这是保罗的警告。不要突然相信，这是保罗的警告，也是他的恳求。在十五章，如果大家通读的话，会发现这个不要突然是反复出现的概念。第十九句他说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有今生的盼望，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。还有第五十八句最后一句，他说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因此保罗也在劝诫今天在座的各位，今天的我们，不要突然，不要浪费，不要白白辛苦了。我问一句大家，我们在座的各位，每个星期来到教会是为了什么？你在公司为主工作，努力传福音是为了什么？我们在座的一些小组长们每周带查经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？还有现在站在这里讲道的我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什么？如果不持守福音，所做的这一切就是零，基督徒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。而这福音的重点就是复活，这福音的重点就是复活。想要不突然的活着，想要不浪费生命，就必须坚信复活。这是我们今天单章上的第一点。耶稣的复活是确实的，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背后会有许多目击证人。在这段经文中，耶稣的复活向许多人显现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亲眼地见到了耶稣的复活。第五句，耶稣向基法显现。基法就是彼得，是当时大家熟知的带领人。这封信是写在耶稣复活后20-30年间写的。当时的人大多都可以去问彼得。耶稣之后又向500多位人显现，在第六句。当时的这500多位目击证人大多都活着。当时的人大可以去拷问，去核对与这些500多位的目击证人。第七句， 耶稣向雅各显现。雅各是耶稣的兄弟，耶稣的复活能让自己的家人愿意承认他是神，这是多么难，多么多么的难。我的家人非常爱我，但我也非常清楚，但他们也非常清楚我是一个罪人，根本不可能接受我是神。但是耶稣向雅各显现，却让雅各愿意承认他是神。最后第九句，保罗这一位曾经四处迫害基督徒的人，他从警察自愿变成了囚犯，是什么使他有这么大的转变？为什么他愿意为了耶稣的福音被迫害？除非他真的亲眼见到了复活的耶稣。这么多位不同身份的不同背景的目击证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的复活的的确确的发生了。基督教是事实，是历史，是可考的。基督教不是哲学，不是佛教、儒家或者伊斯兰教，不是一个人的理念，人的一个想法。因为基督教的根本，它的基础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件事，这是福音的内容，是所有使徒们开始传讲福音所传讲的内容。保罗这么传，彼得也这么传。第十一句他说，无论是我或是众使徒，我们这么传，你们也这么信了。如果耶稣的复活没有发生过，那保罗彼得所传的都是假的，都是骗人的。我们今天所在座的所有人都可以解散了。你可以指控牧师在浪费我们所有人的生命。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第十四句说，书章十四句他说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，就是骗人的，你们信的也是枉然。今天的你可能还会对耶稣的复活有疑问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我这里也可以说，这是涉及到基督教最根本的问题，它是不是历史的事实，它是不是可考的。我们欢迎你可以继续的了解，同时也有一本书叫《重生耶稣》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书，可以看一看，了解这方面的证据。但耶稣复活，这和我们的生命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他会复活，所以我们也会复活。而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的基督徒，恰恰不相信他们自己会复活。我们再看十一句，他说，我们这么传，你们也这样信了。可见他们相信耶稣是会复活的，耶稣已经复活了。然而第十二句，他说，我们既然传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了，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？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不相信死人会复活，不相信他们自己有身体的复活。第二十九句，我们往下翻一点，第二十九句，保罗反问他们，他说，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是为了什么呢？如果死人根本不会复活，那为什么要为他们受洗呢？可能大家在这里会觉得给死人受洗，给死人施洗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，确实很奇怪。这可能是当时哥林多这个地方的一个习俗，圣经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倡导这个事情。保罗只是借用这个习俗在反问他们，如果你们不相信复活，那你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他们给死人受洗，说明他们好像相信死后会有种精神的延续，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复活。这好像和中国人相信死后有鬼魂没有什么差别，或者是很多西方人想象的天堂的样子，鬼魂人浮在云的上面和天使一起在弹竖琴。 从哥林多前书的整本书来，我们来看，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教会，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教会，有大的问题。他们当中有人分党结派搞斗争，有人睡他们的继母淫乱，还四处的张扬。在聚会的时候，有人吃得太饱了，还有人在挨饿。聚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次序，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，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教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，因为他们只相信我只有今生可活。英文有一句，有一个词叫 YOLO， You only live once， 就是你只活一次。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，他们只能不惜一切地抓住每一天的生命，因为他们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，他们不相信复活。他们在教会里分党结派，因为他们要争上位，要光彩。毕竟如果我只有这一辈子可活，我就要爬得越高越好。他们淫乱是因为他们想要极尽身体的享受，毕竟他们只有这一个身体。难怪在第三十二局，不好意思，又跳到下面一点。第三十二局，保罗说他们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将会复活，我们将会复活。基督徒有复活的身体。这是我们到了今天讲的第二点，基督徒的复活是确实的。我们来看的是第十二句到第二十八句，第一小点，因为耶稣复活，人也会复活。这是在看第一段，第十二句到第十九句，在第十三句，第十三句，今天经文比较多，大家一起来看第十三句。他说：“倘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”反过来说，耶稣复活了。耶稣复活是死人复活的一个例子。耶稣如果复活了，就说明死人能够复活。这个逻辑非常简单，就是如果你要问世界上有没有红色的花，有没有红花，其实只要找到一朵 红花就可以了。耶稣复活就是死人复活的一个证据，一个例子。第二个小点，我们到第二个小点，我们来看二十二句到二十三句。更进一步，所有属于耶稣的人，所有的基督徒都会随着耶稣的复活而复活。耶稣复活，基督徒也会复活。第二十二句到二十三句，二十句说，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，成为睡了的人、死了的人初熟的果子。这初熟的果子是秋天到来的时候第一个成熟的果子。看到初熟的果子，农民就可以准备丰收了，因为他预计的是将来这整片果园果子都要成熟，也就是耶稣复活是我们复活的首例。第二十一句说，死既借着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借着一人而来。二十二句，死是从亚当那里来的。当我们看到身边的人死去的时候，当我看到我的外婆在我面前死去的时候，我知道有一天死也会降临到我的身上。我们明白每一个人都会死，因为我们看到身边的人都在死。我们原本是属于亚当的同一个品种会烂掉的果子，但同样的，我们基督徒是属于一个新的品种，我们属于耶稣。正好像死亡是亚当品种的结局，复活是耶稣信徒的结局。第二十三句，他说：“只是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，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。”所有信耶稣的属于这个新的品种，新的果园。现在耶稣复活了，第一个果子成熟了， 我们也要随着他一同复活。24-28所有基督徒都要复活。我们到第三个小点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复活，是神的大计划。24-28他讲的是神之所以要为神，神之所以要在一切事物之上，是他创造一切，他掌管一切，他要做一切事物的君王，他必须要战胜死亡。这不难理解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一个君王，他说他有他的子民，他要保护他的子民，但是如果有人有能力把他的子民都抢夺走，他算不上什么君王。同样的，如果神说他要赐人生命，他要拯救他的子民，但是如果死亡把所有他的子民的 生命都夺走了，那神算什么神？24-24他说基督来，神的计划是要毁灭死亡。24-24他说基督来是要毁灭所有统治者、掌权者，这样神才能够统治他的国度。26而死亡就是最后要毁灭的仇敌。27提及诗篇的8说，就是预言着耶稣要作为人来，是万物，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神要打败死亡，是他一直以来要实现的计划。因此我们总结一下，基督徒要复活，随着耶稣一起复活，是神的计划。也就是说，这其实涉及到的是神的面子，他的能力。神算什么神？如果他没有能力赐他子民生命，如果他被死亡打败了，那他算什么神？然而耶稣复活，基督徒要复活，神打败死亡，他要在这一切之上，我们的神没有食言，他没有食言，他没有食言，没有掉链子，所有属于他的人都要复活，这是可以确信的。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点像一些穆斯林相信的，如果他们为阿拉殉道，那将来在天上有72的童贞女、处女在等着他们，是不是有点像这样？不是的，因为他们那是不切实际的，是一种青少年的幻想，不成熟，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。然而基督徒的复活是确实的，一定会发生，因为它基于的是耶稣复活的历史证据，也是神要实现的计划，也基于神要实现的计划。这就好像一场战役里面，耶稣是那位已经冲锋在前的英雄，他已经在敌方的军营上插上了我们胜利的旗帜。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必将活着，和耶稣一同活着。感谢主。我们最后来讲第三点，在座的各位，今天的经文虽然看上去有很多逻辑，有很多内容，但其实主题是非常的明白，就是复活是确实的。如果你相信耶稣，相信他的复活，你会随着他活过来。作为基督徒的我们，将来你会复活，我也会复活。你有新身体，我也有新身体，因为复活会发生。因此我想世界上有两种生命，一种是相信复活的生命，一种是不相信复活的生命。让我再重新说一遍，其实是两种生命，一种是要活着生命，还有一种是要死的生命。你不需要有很高的学历、很高的情商在理解今天的经文，今天的经文写在这里，复活千真万确，你愿意相信吗？选择相信复活的生命是保罗， 我们再看第29句到31句这一段。他说，如果死人根本不会复活，我们又为什么时刻冒险呢？弟兄们，我是天天冒死的，这是我凭着我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因你们夸口说的。谁可以像保罗这样不畏惧艰险？谁可以像保罗这样天天冒死呢？我们身边的每个人每天想的都是我今天如何过得舒服，但像保罗这样，他说我今天怎么为耶稣受死，这真的非常难以想象。想象一下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保罗，我今天去上班，我要受人唾弃，我今天走在路上，我要遭遇鞭打，我可能会失去我的生命，我时刻要冒着生命的危险。他是怎么做到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是相信复活的生命，这是真正活着的生命。不相信复活的生命是哥林多人第32句，他说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。这不是，不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，不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吗？让我们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。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类型的书，说死之前必须要做的100件事情，死之前必须要去旅游的地方，这就是 YOLO， 这就是你只活一次。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个放羊娃的故事。放羊娃的故事，记者问放羊娃说，为啥放羊？攒钱将来娶媳妇。娶了媳妇干啥？生娃。那打算让娃将来干啥？放羊。我们会觉得这个放羊娃很可笑，也很可悲。世界这么大，这么精彩，你怎么只想让你世世代代在山里面放羊呢？我们会觉得它很狭小，很短见，很愚蠢。它和它那些被圈养的羊没有任何的差别，陷在一个轮回里面。但这不就是整个世界卖给我们的谎言吗？为啥工作？赚钱买房，将来娶媳妇。娶了媳妇干啥？生娃。打算让娃将来干啥？赚钱买房。我们在座各位，这是我们父母想要的，这是整个中国梦想想要的，新加坡梦想想要，英国梦想想要的。好学校，好成绩，好学位，好工作，好婚姻，好房子，好车，好退休，然后让我好好的安安静静的死去，因为我只有这一辈子。这是魔鬼的诡计，这是世界的谎言，这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。魔鬼说，让他们吃吃喝喝吧，明天任凭死亡宰割他们。其实今天不管是在英国，在中国，在新加坡，马来西亚，在美国，多年的和平，多年的富裕，我们的生活很舒适，没有人愿意想永生，也更加不愿意去想。生活太舒服了，我不想被打扰。这是魔鬼的诡计，让他们安于现状吧，让他们吃吃喝喝吧，明天就要死了，算了。这其实也是很多教会的妥协。现在有多少的基督徒愿意去提复活？有多少基督徒愿意去提耶稣再来？我们更愿意说，我们甚至只愿意说，神是爱，神是好朋友，神是安慰，神是成功，神是财富，神是美好婚姻。神啊，我不求别的，就请你现在祝福我，就请你现在祝福我，因为我们只贪图，只关心的是现在生活的舒适。 可是人是有尊严的，我们不做圈养的羊，我们要做活着的人。我们说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要活着的人，一种是要死的人。中国有一句话叫苟且偷生，其实那苟且偷生的不是真正活着的人，那吃吃喝喝的也不是真正活着的人，因为死亡总有一天要来到他们身上。亲爱的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我希望今天你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条路，不是只有一条路，还有另外一条路，通往永生，通往真正的生命。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真正的基督徒是要活着的人，所有属基督的都要复活。你不是为了好房子、好车、好家庭活着，也不是为了吃吃喝喝活着，你是为了将来复活的身体活着，将来不会朽坏的基业活着，你是为了那永恒的、美好的、荣耀的、光明的未来活着。今天我来，我不是因为我有能力来教训大家，因为我也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。但今天我站在这里，是想要和大家分享，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定睛在复活上，这真的太重要了。是希望我们作为整个教会，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，为了复活而活。我现在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54句和57句这一整章的结尾，54到57。这必朽坏的，既穿上了不朽坏的，就必死的，既穿上了不死的。经上的话就应验了。圣灵，死毒刺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谢谢神，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我们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了我们。让我们接下来想一想，我们如何才叫做活着的人，如何要为复活而活，不浪费生命。我觉得第一点，为什么不花时间把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，从51句到58句，更大的一个部分记下来，把它写下来，把它放在你的房间里，提醒我们复活的现实。神将打败死亡，这是多么美好的未来，这是多么美好的未来。死亡确实是我们的仇敌，非常的残忍。当我看到我的外婆在我面前过世的时候，她死前不认识我，挣扎了好几个小时才死去。我们看到身边那么多人，那么自私，那么盲目的活着，每一天都活在死亡的恐惧和害怕当中。可是我们想想，将来我们必定复活了，我们见到死亡的时候，我们要像这段经文所说的，要嘲讽他：死亡啊，你的胜利在哪里？死亡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经文的，我们可以嘲讽死亡，这是我们等待我们的真正的未来。经文的第28句，我们回到刚才我们看到的部分。经文的第28句说：神要在万有之上，神要在万有之上，神要做世界的王。我们这个世界要从罪和死亡的辖制中被恢复，我们要回到比当时伊甸园更加美好的 新耶路撒冷，新天新地去，这是我们的未来。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，当他作王，在他那里有真正的和平、喜乐、安全、秩序、满足、正义、生命、和谐。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客旅，只是过客。刚才像王毅祷告的说的一样，我们像是那一位在等待回家的人，这个世界只是一个飞机中转站。真正想要回家的人不会只想要在飞机中转站一直待着，我们想要回家。我们时时刻刻都会看着告示牌，会看着登机口什么时候的飞机，我们生怕错过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只是飞机中转站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停留片刻，那真正永恒的美好的要来。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每一天所做的功课，不是为了我们在这个飞机中转站过得更好，而是为了我们要回到的那一个更美更好的家。复活会发生，这应该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，这应当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。改变其实非常极端的改变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。我在想，新学期开始了，是一年非常好的时间来做一个新年计划，是一个很好的时间问自己，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。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更好的身材、更好的房子、更好的假期、更好的工作，那这只是徒然的。我们是不是可以花时间想一想，我将来复活的身体是多么的荣耀，那我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和主耶稣基督更加亲近，我今年我的属灵生活可以怎么样有更好的成长。我们在世上的生命这么短暂，我们要活着，要为那永恒活着。我们每一天要警醒，你的计划会是怎么样的。如果你没有很稳定的来教会，可能有很多的原因，但你需要省察自己，你的重点在哪里。是不是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舒适，现在的舒适、安全和被人的接纳远远比永恒更重要？所以当这些事情很匆忙的时候，挤进了你的时间表的时候，你没有时间来教会。如果你没有稳定的灵修，有可能是你工作太忙了，但为什么不计划早起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？其实我也是一个特别会赖床的人，但如果每一天我牺牲一点今天的舒适，来帮助我有更加稳定的灵修和主的关系，这不是更好、更加荣耀的事情吗？我希望等下在讨论的时候，大家有时间可以多来讨论这样的事情。如果你要真正的活着，你要过相信复活的生命，你会做一些在这个世界上别人不会做的选择。因为有一些事情你做了是不会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好处的。因为很多事情，比如说祷告，其实平时来参加很多 social 很多团契活动的时候很多人来参加，但是祷告会的时候来参加的人就很少，为什么呢？当然我想可能有原因，是因为大家觉得祷告很尴尬。但我也在想，是不是后面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常常我们不觉得祷告可以马上看到和我有关系的回应，和我有关系的结果，所以我不想要做这样的努力。我们在想传福音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主是非常担心别人的眼光，非常害怕 HR 会怎么对待你，非常害怕工作场合的人觉得你疯了，你太愚蠢了。 但是如果我们用复活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事情，会是怎么样的呢？当我们想将来复活的那一天，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说，主啊，我非常的抱歉，我没有当时多加班两个小时，我非常抱歉，我没有住进那个更好的小区。我们会说，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因为多年的祷告，我的这位同事他也成为基督徒了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这个我没有想过会成为基督徒的人，他今天也有复活的身体。这才是真正的荣耀，这才是我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可以定睛的复活的事情，那更美、永恒的、光明的、荣耀的未来。让我们一起读58句，作为今天讲道的结束。所以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竭力做主公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